高高的举起，身穿白袍，将要再来，他要做王掌权。他被高高的举起，他是耶稣基督。In all his glory, high and lifted up in robes of white, he's coming back to reign forever. High and lifted up is Jesus Christ. 被高高的举起，在他的荣耀中。被高高的举起，身穿白袍，他要再来做王掌权。高高举起的是耶稣基督。阿们。那就是我们来的目的，要把他举起来。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同来唱我所有的一切，我所是的一切，将来能成为的一切，作为一个祷告，在我们听神的话语之前，很高兴你们在这里，我相信主喜悦这一幕。阿们。几乎我们每天都有见证传来，奇妙的见证。如果是我们能跟你们借着名字告诉你们分享就好了，那不可能，因为有直播信息会传出去。我今天刚收到了一个很可爱的邮件，来自一位牧师，前苏联共和国的。我们在挪威遇见的，第一次是在挪威遇见的，是今年的春天，准确的说是七月，对不起。这位弟兄当时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痛苦的境地，家中有人去世，实际上是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。然后我通过翻译跟他交谈，在那一场聚会的最后一场结束的时候，然后有另外一个相似的情况，跟他相似的情况是我想起来的，是很多年前了，似乎看起来不可能解决了。那位弟兄，当年的那位弟兄，在饭桌上，我们在谢饭祷告前，他倾吐了他的心。他说，你能为我祷告吗？我们只是在那个食物面前做了个简短的祷告，我们纪念了他的请求。我看又见到了他，一年之前，在复活节的时候，他说神应允了那个祷告，在三个月之内，我等候了多年，那三个月就成了。于是我把这个见证告诉了那个来自前苏联的弟兄，他今天通过翻译给我写了个邮件，他说你那天讲了那个见证，他深深地印在我心里，三个月之内我的祷告也回应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神，那岂不奇妙吗？那岂不奇妙吗？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。阿们。他此刻顾念着我们，就在这里，就在今晚。阿们。我所有的一切，一切我所是的，我将来要成为的一切，无法偿还。我所欠的爱的债，我降服于你。天父啊，当我们唱出这些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你启发了某个人来写下它，把它钉在这儿， 要从他们的心里说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我所是的一切，我交给你，主啊。我祈求，这不仅是今晚的聚会，今晚的聚会不仅仅是话语，不仅仅是读经文，愿那话语的作者亲自来为我们成就在这个聚会中所有需要成就的。主耶稣啊，愿你是得荣耀的这位，得尊荣的这位。在百姓离开这个会堂之前，无论是在线上收听的，是那些看不见的听众，对我们来说看不见，但对你不是。我祈求当他们今晚躺下枕头之前，有什么东西他们能够放声地说，感谢归给神，我祷告了，我求了，我听了，你听见我了，我知道他成就了。祝福我们一同读你的道，高抹众人也高抹我父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打开你的圣经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翻开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上十八章，我们要来从二十五节开始读，给我们打下一点背景。以利亚对巴利的众先知说，你们即使人多，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，就求告你们众神的名，却不要点火。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，从早晨到中午求告巴利的名，说，巴利啊，听我们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。他们在所住的坛上跳跃。到了正午，以利亚嘲笑他们说，大声求告吧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或说话，或忙碌，或行路，或睡觉，你们必须叫醒他。他们大声求告，按着他们自己的规矩，用刀枪自割自刺，直到身体流血。从正午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他们说预言，却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回应，也没有理会的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。以利亚照着雅各众子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，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，你的名要叫以色列。他奉耶和华的名用这些石头筑了一座坛，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可容二亚细亚种子，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台上，对众人说，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，倒在燔祭和柴上。他说到第二次，他们就到第二次，他又说到第三次，他们又做，水流在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到了献燔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照你的话行这一切事。听我，耶和华，听我。这样众民便知道你是耶和华神，又知道你已使他们的心再次回转。于是耶和华的火便降下，烧尽燔祭、木柴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脸伏于地说，耶和华他是神，耶和华他是神。阿们。你们请坐。我不会留你们很久，但是我今天晚上如果讲不完，我们就主日继续讲。我想 结合上个主日的信息，被玷污的祭物，被玷污的杰作，但今晚我要讲的题目是你新的祭坛，你新的祭坛。在墙上手写的字迹这篇信息说，伯兰弟兄很简单的说，你的心就是神的祭坛。在耶和华以勒系列中，他又说，你的心就是祭坛，只要把一切的不信撤掉，知道他现在就在这里，所以你的心是一座祭坛，是那座祭坛。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我很清楚，在我预备这场聚会的时候，在几天之内，我在想，我要对着传讲的是一群人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每一个人我所对着说话的都有一座祭坛，每个人都有一座祭坛。而我必须说，我和这个题目摔了一阵子的跤，因为有的时候它变得如此阿们，我之前跟你们说过，之前说过这个题目变得太大了，就变得很难清晰的界定它。我们想要能够做到，有时它变得非常挑战，要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把它讲清楚，甚至周日的时候。因此我必须得按着神对待我的方式把事情告诉你们。我总是喜欢看到一件事情是如何起源的，你知道，若是在道里，它必须先在神的心意里。我喜爱看到它是怎样启动的，是怎么开始的。我们这么做，当我们查考高摩这个题目时，我们就是这样做。我们回到圣经里第一次出现高摩的地方，一路看到他发展，把当雅各把头枕着的那块石头上倒油开始，一直到新约的百姓里面拥有从里边而来的高摩，某种从外面浇灌下来转移到他们里面的东西。我不知道这些对你意味着什么，对我来说，这些东西一直牢牢地存在我心里，存在我的魂里，成了我属灵生命、属灵结构的一部分。这就是神的道做成的。我们愿意来到这里，不仅仅是预备想听一篇周三晚上或者主日的讲道，而是要领受一些能够永久留存在我们心里的东西，永久的某样能够提升我们，能够带我们进入更深，能够兼顾我们、造就我们的，能使我们为将来的日子甚至背题做好预备。阿们。当我回看经文的时候，要看到祭坛一开始在哪里出现的，常常在这个地方也一样，这个词语本身之间其实有相当大的差别。坦白说，我相信神早就知道我们最终会有一本圣经，它会从希伯来文翻译是旧约，而希腊文是新约。于是你发现希伯来词汇它会有某种的含义，有某种的味道，某种的，你看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完全是特别的，神特别的预定。那确实和犹太人的思维方式有关，就是希伯来人的思维方式，他们看待事情的方式，他们必须那么看待，因为他们所活的生命就是那样。然后你来到新约，我们今天读新约的时候，我们会把一切东西都属灵起来了。但是当然了，犹太人即使是今天，在当时也一样，他们根本就不会把任何东西属灵化，什么就是什么，树就是树，石头就是石头，家谱就是家谱。他们可没有什么重生的概念，也没有什么属灵的家谱。在他们看来，神就是伟大的创造者以罗心耶和华主神，他们看问题是从一个非常非常事实性的角度来看。你会发现希伯来圣经的表达方式中，很多的时候，非常多的时候，它的意义就是照着他们当时理解的方式来的，这是他们看的方式。举例来说，心这个字在希伯来语中，我们讲心的祭坛，心在希伯来文中指的是内在的人， 你的心思、你的意志、你的悟性。我不想太快的略过这些，我希望你能仔细的思考你的心、你的悟性、你的意志、你的知识、你的思考方式、你的反思、你所沉思的东西、你的记忆、你记忆库里的内容、你的决断。当你决定一件事情，你思考一阵子，然后做出决定，然后立下一个辩明，这就是我要走的路，我要这么做这件事情。在希伯来文，所有对于心的理解就是这样，意志的决定性，还有他的良心，还有在希伯来人中，心也是，心是你的道德品格所在的地方，你内在欲望的座位，你里面所渴望的东西，你情感和热情的座位，还有也是你勇气所在的地方。如果你把这些全部写下来，你需要这样整理一下，也许你再听一遍这信息的时候把它一一记下来，因为这些就是希伯来人对心的理解，他们的概念和他们的理解。然后你来到希腊文，你发现在希腊文里面，现在不是一个课程，我现在不是老师，当你进入希腊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英文的词汇是从希腊文来的。比如说心这个词叫 cardio， cardiac 就是心脏骤停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词的来源。但希腊人来说，他们的理解是结合的理解，因为他们也把心包括在循环系统中，就是循环系统泵血器官的一部分，是泵血的，是系统的一部分。因此对希腊人来说，它被视为肉体生命的宝座。我们有同样的理解，我们知道心在肉体的生命上确实有这个一面，但还有它不仅是肉身的中心，对希腊人来说它也是属灵生命的中心，它是属灵，实际上是座位，不仅是属灵生命的座位，不仅是属灵活力的座位，也是属灵生命的力量所在。现在我想直接读给你们听，它是中心和座位，属灵生命是魂或者心思。当然我们知道心本身不是魂，因为伯兰弟兄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魂只有一个渠道，那个渠道就是那个频道，就是你要么相信要么就不信，就是在那个频道里面。但在希腊人中理解，他们认为属灵生命的座位，魂或心思的所在，思想的源头和座位，来到希伯来文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是认同了，思想、热情、渴望、食欲、情感、目的、都追求、悟性、智能的机能和意志和品格，以及魂在被激动、被搅动，无论是好的方面，或者魂作为情感的宝座，包括情感、渴望、欲望、热情，它又在重复，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词来自两个不同的词根。我说这些的目的是为了伯拉罕弟兄所说过的引文，稍后我会讲给你们听。他说科学发现确实有一个地方在人心里，因为圣经说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他不只是，也许你遇到过很多人会讥笑这个东西，但在我不长的生命时间内我遇到过，我和很多人讨论过，人说啊，人可不是用心思考，他是用脑子思考的。但是科学后来报告说，伯拉罕弟兄引用过那篇文章，那篇报道说在人心里确实有一个地方，他们说那里似乎没有细胞什么的，他说那是一个地方，是他们无法理解无法解释的区域。但圣经 无论科学是否发现，是否证实了，无论是某个在芝加哥里的人报道出来的，无论谁说了什么，这个道早已经说过，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所以这里面确实有一个领域，一个区域，希伯来人努力想找一个词形容他，希腊人努力用语言表达，我们今天仍在努力理解他，明白他，我们其实不需要挣扎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简单的接受圣经说的，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先知说，你的心就是神的祭坛，那是首先被建造的第一座祭坛。我常常这样思想，正如我所讲过的，回到事情最初起点的地方，发生的地方，我会这么问，我们该这么问。在这个点上说，在比如说圣挪亚筑了一座坛，他刚刚从方舟出来，他筑了一座坛，他进入了新世界，他取了各样洁净的牲畜，洁净的飞鸟，献为燔祭。你知道，我会说，挪亚表达了极大的信心，在这个行为中，极大的信心。记得这些动物，它只有七对洁净的，它只有屈指可数的这些生物进入了新的世界。他踏出方舟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献上了祭物，建了一座坛。建立座坛，我常想什么促使他建坛的，他想法从哪里来的，从哪里出现的，我要筑一座坛，我要把什么东西烧在上面，把它献给这位刚刚毁灭了全地的神。我不指望你们完全明白这一点。下节经文说，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耶和华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因为人从小就心里怀着恶念，我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动物了。这里有一个人，全地就剩八个魂了，他手里有七对洁净的牲畜，只有两对不洁净的。他来到这个被更新了的、重新装修过的地上，他取了动物，他筑了一座坛，把一些动物献上为祭物。而圣经说，神闻到那祭的香气，神就喜悦了。神说，我告诉你们朋友们，那位创造天地的伟大的神，竟然允许一个人做出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，而神就把他的全部的注意力放在那么简单的事情上面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也许此刻就在这么做，也许就像今天晚上开车来到聚会一样简单。你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心里的渴望是什么？你为什么在这儿？神看见了，神都知道。我相信，我也全心的确信，一定有某件事情使神喜悦了，像一股馨香之气升到了他的面前。若我们心里想着那超出了我能做到的，那就永不会发生了。但当挪亚出来的时候，他没有说我现在这么做，我希望烟能升上去，我希望能做成什么。他向耶和华筑的那座坛，那是给你的，我这是为你做的，我是为主献上的，我要献上一个祭物，向他献上祭物。圣经说，神说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播种与收获，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当神这么说的，当挪亚献上了他的祭物的时候，所以现在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从这里来的，这个最初的概念或者最初的动作，筑坛并献祭，给了这个坛它的含义。这个坛就是宰杀之处，宰杀当然就是死，也就是一个献祭的地方，那就是坛的意义。坛是献祭物的地方，希伯来人的理解就是这是一个有什么要死的地方。你有一座坛，也许 有什么东西，就是今晚在你的心里有一些东西确实需要死掉，也许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你需要献给神。你说我抓着这个，我一直把它放在心上，它对我来说像宝贝一样，我一直紧紧地抓着它。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逆境，一种重担，我暂时不往下讲。有的时候是某种的失望，我们紧紧地抓着它，某些苦毒，我们抓的这个那个伤害或其他，你需要让那东西死去。今晚我不想只是讲道，我愿神借着圣灵进入到这群会众中间，亲自成就这事儿。就像你若是生病了，我愿意看到你得医治，我祈求你得医治，我也要说先知所说的，如果我是神，我就会医治你，如果我是神，我今晚就会使祭物着起火来，来释放你，让你走出这道门的时候成为一个被改变了的人。我不认为在这地方有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是弟兄姐妹，可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些东西，我试着思想，试着默想，看我们怎么才能够简洁的描述出来，描述我们心里有什么。我发现我自己也有些困难，但我会尽全力往下讲。至少现在我已经把你们带到这个频道里了，我思想的频道。所以最初来说，坛是个宰杀之处，是献祭之处。对信徒而言，我认为献祭之处对我们来说更贴切，是因为宰杀动物是最常见的意义，就是献给神的祭物。亚伯拉罕建了一座坛，在领受了第一个应许之后，这是第二次出现建坛的记载。圣经在创世纪12:7里面说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现在是神主动发起的。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要把这地给你的种子为业。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神筑了一座坛，他建了坛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应许。这个应许是怎么来的，这个声音怎么对他说话的，我不知道，那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他是怎么领受的。而他筑的那个坛就是他信心的确据，我已经听见了神，不是因为自己想象了什么而建坛。他建坛不是因为他脑中冒出了一个想法，不是他自己构思了个什么或幻想了什么，他建坛是因为神向我显现了，我要在这地上建一个具体的坛来做见证，说神对我说话了，神给了我应许。更奇妙的是，这个人现在还没孩子呢，他说这地属于我，是给我种子的，神告诉了他，神给我在这里给了应许，我要在这里建坛，我要献祭敬拜那位向我显现的主。筑坛献祭是我们是献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你不会在这个祭坛上放上，我说的是你新的祭坛。有些人在大斋节，伯兰弟兄提过这个例子，不同的教会守那个大斋节，他们说，你知道有人抽烟的，他说我在这个大斋节期间不抽烟，那哦那算什么。有的人说我不吃甜点了，在大斋节我要献祭。哦，坦白说，我觉得那样的祭物连30尺高的天花板都升不上去。你可能说，可是人们很真诚啊。跟真诚没关系，弟兄姐妹，而在于是什么发起的，是什么促成的这个献祭。我确实的相信，有人可能会说，爱的弟兄，你今晚已经说过了，今晚神也许会，这取决于什么呢？不是取决于我们多么的真诚，而是取决于我们所做的是出于对神话语的侍奉而产生的结果，那就不同了。你能说神对我说话了，沙发起了这个，不是爱的弟兄知道我心里有什么，而是神对他说了话，神使得他读了某段经文，说了某段的话。而我领受的不是来自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，我是从神那里领受的。你能这么做吗？阿们。所以我们所献上的东西必须是有价值的。所以 我可以说，因为我今晚想问你们一个问题。我们有了祭坛了，我想你们都接受这个。那我想问的是，那你的祭坛上有啥？我们在我们的心上放着什么？我相信你可能会经历我自己经历过的同样的过程。我希望你回家去想说，哦，是啊，我心上到底有什么？你怎么定义它呢？是我思想的东西？是我感觉到的？到底是什么在我心上的？到底它是什么？如果我能帮助你一点儿，我会说，是那些你心上的那些持续的几乎不断的存在在那里的东西，那东西就在那儿，是你不需要刻意去把它放在那儿。让我来举一个负面的例子，说你被伤害过了，你被伤害失望击碎了，极其难过的事情临到了你，你被伤害了，你非常被伤害，你伤害太厉害了，你不想跟任何人交谈，你伤害太厉害了，你都不想去拜访任何人，不想跟人交通，不想跟任何人说话，你是真正的受伤了，被伤害了，受伤了。那你不需要想这事儿，你不需要想着说我受伤了，你也不需要试图努力的，你不需要把它努出来，它就在那儿。他吃早餐的时候在那儿，他开车的时候在那儿，你把头枕在枕头上的时候他也在那儿，有的时候你半夜醒来的时候他还在，甚至你睡不着因为他在那儿，那是你心上的，那是某种你心上的东西，那就是我所说的。也许神开始对一个人动工，那情况就正面了，神开始对付一个人，你在聚会当中有人说了一句话，有事儿发生了，听见一首歌，突然有一种不同的同在使你感觉到了，你出去你得上班，他的感觉仍在，你想用晚餐时候他还在，你去拜访朋友时他还在，你可能在一间满是人的屋子里，但你却在一个独处的地方，你在一个地方你都跟外界隔绝了，在你内心里面隔绝了。我会说，那就是神在对付你的心，那是你心上的东西。上个主日我提过，我要把这个带回到你记忆中。我们说到了以色列是如何落入了如此堕落的境地，他们在献祭，他们成了拜偶像的。耶罗波安是所罗门仆人的儿子，波罗安是所罗门的儿子，而那个先知亚西亚来了，把一件新衣撕成了12片，给了耶布罗安10片，说你要有10个支派，神要把国从大卫家撕裂开来，因大卫的缘故，无论如何还要给他留一个支派给罗伯安，还有耶路撒冷，他会在耶路撒冷要留给罗伯安，或者说罗伯安要有耶路撒冷和犹大作为一个支派。我只是简单的过一下这个，花个1-2分钟吧。耶罗伯安他说，太麻烦了，如果百姓跑到了耶路撒冷去敬拜，他们的心可能又归向了罗伯安，然后他们的忠诚就会回转过去。于是他说，让他们方便一点，我在伯特利造一个，金牛犊在旦造一个，告诉百姓说，这是你们的神，在这里敬拜吧。日子过久了之后，耶罗波安他自己站在祭坛的旁边，献祭的祭坛旁边，他们并没有丢到那个宗教的行为，他们持守住宗教仪式，他们仍有祭坛、献燔祭等等的，他们遵守了所有的动作。但巧的是，那也就是宗派的样式，那是宗派主义。宗派主义就是卖偶像、拜偶像、偶像崇拜，他离弃了神的元首权，所以他就站在祭坛的旁边。先知亚西亚路过， 亚西亚奉神的灵所预言，他指着那坛大声的叫喊，大声的叫喊着，对着祭坛喊着说，我不会讲太多了，我不想要花时间在上面。他说，坛啊坛啊，他对着他说预言，说因为在你上面那些献这些祭的先知们的骸骨要在你这上面被焚烧。于是耶罗伯安就伸出他的手这样指他，结果那手就僵住了，像个石头一样完全死掉了。耶罗伯安就呼求亚西亚为他祷告，然后他的手就恢复如常了。但是以色列已经堕落到如此败坏的地步，他们在这些祭坛上面献上拜偶像的祭物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位先知曾对亚西亚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先知亚西亚曾对耶罗伯安说过，告诉过他，为什么神撕裂着国度，是因为他们陷入了那样的偶像崇拜，拜各种各样的神。先知把那些神一个一个指明了，耶罗伯安却又回去了。这位先知来到这一代，他对大家说，对五旬节派说，这里路德从那个淫妇教会出来，带来了神伟大的运行，但人们却不跟随神的运行继续往前，他们却回到了宗派的偶像崇拜里去了，然后卫斯理出来了，又有一场伟大的神的运行，但人们又再次回去了。后来五旬节出来了，他就大声的呼喊，他是那个教会时代的使者，他说，你们的祖先来到这片土地是为了逃避躲避那个东西，你们却又跑了回去。如果你想要读 Frank Bettelman 的作品，他是位记者，他的照片和西摩老爹一起刊登在阿苏萨街那本书里，还有 John G. 雷克在那里， FF 博斯沃斯在那里，西摩老爹在那里，他们的照片，还有那些五旬节最初的先祖们在那里。而博斯沃斯弟兄和伯兰弟兄一起旅行，向百姓宣告说，神已经给我们兴起了位先知，他一直持守着那信息，直到他的晚年，直到他生命最后的日子。他80多岁的时候去世，伯兰弟兄告诉我，当他听说博斯沃斯弟兄快要去世的时候，他立刻的赶到了佛罗里达，来到他的床边，他说，我抛扑过去趴在他身上，我说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。这就是同一句话，是以利沙在以利亚被接上去的时候所说的那一句话。这些人，这些属灵的前辈正在离去，伯兰弟兄向百姓呼喊说，你们的父辈从那里出来，而你们却又把他带回去了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在向偶像崇拜叫喊。当人们试图把一切都变得成为制度化，把一切变成了系统，变成了宗派化的系统的时候，所以耶稣也提到过所罗门，他也提到过所罗门，他说对当时的人说，我告诉过你们，他对耶稣说，即便是所罗门在他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，他说的是这些野地的百合花。所罗门在他一切的荣耀中，我现在说的不是百合花，我说的是所罗门，在所有耶稣可以举例的人当中，他说的是所罗门在他一切的荣耀中。我想让你停下来想一想这一点，伯兰弟兄提到所罗门的时代，提到那个时代的荣耀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在提到祭坛，他们是怎么从所罗门的荣耀，圣诞的荣耀，一路堕落下去，到了拜偶像的地步。你说我不会这么做的，我们正处在这么大的伟大的神的运行当中，等等等等。一个人必须在他们自己心里有圣灵的看守，圣灵的防护。在所罗门的时代，对犹太人来说是千禧年，是他的犹太人的黄金时代。所罗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基督的预表， 他建造了圣殿，诸如此类。然后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这信息里他说，我们发现他在讲完约拿之后说到了所罗门，说到了所罗门的时代。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的时代对旧约来说是一个千禧年，几乎就是一个旧约的千禧年，是最辉煌的以色列历史上的时期，就是在所罗门的统治之下，几乎没有任何战争，他们享受了极大的安宁。神给了所罗门大卫之子，给了他一个恩赐，我要你们紧紧地抓住这一点。他给了他一个分辨的恩赐，使他能分辨人心里的想法。哪里？在人们的哪里？心里。他不是一个先知，他是个王。我要你们来一个跳跃性的转折，你们已经在想思考了，我也可以放慢了一点。这个经文，波拉兰弟兄所用的经文，因为他是一位先知，他不只是有分辨恩赐的人，很多人实际上包括我认识的一些弟兄，我听到他们说那是一个分辨的恩赐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走偏了。他们说，哦，你知道，因为他有分辨的恩赐，因为他有医治的恩赐，波兰弟兄有一个伟大的事工，没有比那更伟大的，所有其他的都是从那里出来的。当他开始教导神的道的时候，他就走偏了，这是他们说的，这是他们最喜欢说的话。你想想岂不很奇怪吗？在他最后的三十场聚会中，我想他最后的三十场聚会有28场是为五旬节派的人讲的。我对他们说，我对他们说的时候，我说这不是很奇怪吗？你们这些人让一个走偏了的人给你们讲28场道，这不是很不可思议吗？这就是你们的分辨力吗？你们竟让一个完全错了的人，彻底走偏的人，在他生命最后的30场聚会里面28场给你们讲的。哦，他们就找借口，一些很漂亮的借口用来逃避一件事情，因为那不是分辨的恩赐，因为是道直接从先知的口中出来。因为经文说他们总得回到圣经里面，说回到神的道，回到神的道，回到神的道，不是辨明的恩赐，不是智慧的恩赐，不是知识的恩赐，是神的道，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两刃的剑更快，它更快，两刃的剑，它能辨明人的心思意念。这个道本身分辨人的心思意念，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辨明的恩赐，你不可能让这些人站在你面前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叫出来，那不是分辨的恩赐，那是完美的事工。耶稣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说所罗门有一个辨明的恩赐，但在这辨明的恩赐已经显明了之后，示巴女王来了，听见了一切对他说出来的东西。所罗门死了之后不久，以色列国就分裂了，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，被撕成了两半，十个支派走向了一边，犹大支派归向了波罗安，耶罗波安带领整个民族陷入了偶像崇拜。而当那个亚西亚说预言的时候，他这么说的，因为他们离弃了我，这是第一件事儿，因为他们离弃了我，并且去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路，摩押人的神基摩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，没有遵行神的道路，这就是神这样行的原因。然后你注意，我拿圣经，他说在很短的年日之内，大概是9年左右，耶罗波安掌管了10个支派，他拥有10个荣耀的，大约9年10个支派，在这9年之内，从一个10个荣耀的支派被交给这个国家，他把他们带入如此深沉的偶像崇拜中。在神有丰盛的怜悯这篇信息里，波兰弟兄这么说的，他说看看他们怎么做的，他们有了宗派的邪恶，到处奔走， 让人吞下他们的信条等等这些东西，然后他们就变成了另外的一种偶像，就像那铜蛇一样。我提过那个铜蛇的事情，他曾经在某个时候给他们带来生命，后来他们把铜蛇变成了偶像，以至于必须把它毁掉。他这样提到他的，他成为了偶像崇拜。每个人都说，那我非常严肃对这件事情，我不想指向任何其他的地方，我把它指到这个信息内部，它就成了一种偶像崇拜。每个人都说，我属于这个，我属于那个。当我听到那个的时候，在信息里的时候，我在跟随这个，我在跟随他，我们这么相信，我们那么相信，我们就不需要把手指向任何别处，我们就指向自己家就够了。当我们开始建造起来，甚至在信息内部，我们在这里的信徒，我们千万不要成为这种事儿的一部分。如果神把我拿走，你也要保护你的祭坛，你要持守住你的祭坛。说我跟着这个弟兄，我跟着那个弟兄，我跟着这个那个，我们只能跟从道，单单是道本身，不是别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进入了一个城市去举行聚会，去到一个地方举行聚会，在第一次一开始都特别奇妙，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我们想来，但是呢，你知道他们跟我们见解不一样，谁说我们必须得见解一样。我有一个弟兄从开普敦来的，南非的开普敦来的，你可能觉得，我不知道他是一个，可能是一种表扬或者称赞，他让我感觉非常好，说 Bisco 弟兄，我们有八个不同的教会派别或群体，这个信息在这个地区，我们有跟着这个教义跟那个教义，人们其实挺真诚的，他们觉得他们得到了什么，他们对此感到兴奋，他们很热情，但对我来说，那些兴奋呀热情什么所谓的启示，那些人宣称有的，如果把他们分开了，说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觉得那个启示什么其实没有一点用处。他们说当你来的时候，每一次你来的时候，开普敦，南非的开普敦的时候，每个团体都聚集在一起。对我来说，我跟你们分享，对我来说，那是一个最伟大的表扬和称赞，是我曾经收到的，是从南非收到的，说每次你来去，所有的团体都聚在一起，我为此感到高兴，为此心存感激。当然，如果有人去跟从各种各样的假教义，各种歪风邪说，我们不需要，你们就跟着道就够了。如果有人别的人和你分开，那是他们自己的决定，关键是对我们来说，我要保护我们的祭坛，希望你们得到了这个。接着他在神有丰盛的怜悯这篇道中，是同样东西，我相信这已经在我们的教会时代发生了。神给了我们马丁路德的信息，是我刚才提到的，神给了我们约翰卫斯理的信息，马丁路德、约翰卫斯理、五旬节的信息，但我们用他们做了什么？我们做的事情正如他们对那铜蛇所做的，我们把它偶像化了，我属于这个，我属于那个。你注意他说的是完全同样的词，我属于这个，我属于那个，我想这已经足够了。他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场景上所需要的是一位先知，能够摧毁偶像崇拜。他也是这么说的，我知道你们可能在思想这一点，当第三次拉动的施工来时，他说他们永远无法把这个东宗派起来，因为你不能把基督从宗派起来，你不能把他给宗派了， 也许世上的每一个宗派都拿着这本圣经，但你却不能把这个道给宗派起来，你不能把它宗派化，你可能这么解释那么解释，或者倾向于某个人想要倾向的方向，你可能会说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呢？因为我认为这极其机要。先知说你不能把第三次的拉动宗派起来，不能把打开的道，不能把信息宗派起来。非常坦白的说，当信息来的时候，我甚至都不愿意猜在有多少个宗派有代表，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一群人里面有多少个宗派，因为这个信息，这个信使，这个信息，基督他就是那道来，就是摧毁了那所有被偶像起来的东西。我们曾经把它藏在心里，你可以说那就是问题所在，把它藏在心里，我们有某种的相信，我们有某种固定的相信，把它放在心上抓得紧紧的。但只有信息，只有神的道才能毁坏那个东西，砍倒那个东西，把那铜蛇无论它是什么从我们里面拿下来。它曾经是某样真实的东西，曾经是某样好的东西，神在某个时候用过它，但人们后来把它偶像化了，它成为了一个偶像，围绕着它建立了宗派，把它们放在新的祭坛上，神必须把它损毁。现在在这当中，我之所以读今天之所以读列王记上以及关于以利亚的那内容，是因为他当时也正好是在以色列衰落的时期，到了他们最低的低谷，因为亚哈是他们最邪恶的王了，他娶了耶洗别，把以色列国带入到极其卑下极其堕落的地步。而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什么象征性的说法，我们领受的你们也会同意的，同样的以利亚的灵，不是提斯比以色列人，对你们年轻人来说，这不是艾德弟兄在周三晚上传讲，那是同样的灵，同样的灵，同样的灵。当我说同样的灵的时候，我期待若是同样的灵今天来向我传你我传递某样东西，它就是同样的某些相似的东西，相似的特征，确实是如此。我们希望你们能抓住这个，它落入到如此衰落的时期，坦白说，我必须说老底家远比亚哈在位的以色列还要糟糕。我相信老底家的情况恶劣多了，因为耶稣提到这个时代的时候说，他说这将是一个极其迷惑的时期，甚至倘若可能连选民也会被迷惑了，倘若可能，你知道那是非常非常细的界限，非常非常细。而你和我，如果你心中有确据，你知道你已经从这个极其极其迷惑的时代被拯救出来了，被带出来了，那你今晚就有一个极大极大值得感恩的理由，非常感恩。但在他所处的这种可怕的光景之中，我必须说我们如今的光景更糟糕。这是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一件事儿。我看的是29节，是30节，对不起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。我现在可以讲到，但我不想讲到，我只想让你们保持你们的注意力，我只想让这样跟你们交谈。今天晚上我不相信以利亚能够凭一个人的声音对成千上万的人说，成千上万上万的人来说，说你们进前来，我不这么相信他们都能听见，我不相信。 以利亚的灵今天再次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好去参加过一次聚会。我的父亲每次都会去属灵的聚会，带我去属灵的聚会。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，我来教会了，还是一个大的体育馆里举行的。我们去体育馆，那是下午的时候，聚会到晚上7点才开始，我们下午就去了。我的父母一定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。我们来到体育馆，直到今天我记得，就像昨天一样，人们排成了3列、4列、5列、6列宽的队伍，一直延伸下去。我想，这什么聚会？这是什么样的聚会啊？是谁呀？谁在这儿？你知道是什么？是同样的灵。对那些百姓说，你们进前来。对我来说，使得那些百姓来到那里，不是他的个人魅力，实际上他是非常谦卑的，但有某种东西，一种同在，一种不寻常的氛围。一些是那些话是你没听过，从没听过的。天使在这儿，我什么也不能做，除了他来。现在他说他在这里了，对我来说，对你们来说可能太根基了，但我看让你们看到他怎样回到圣经。是神借着使者说，你们进前来，那些百姓就进前来了。圣经是这么说的，圣经又说他就修补了那被拆毁的耶和华的祭坛。先是被拆毁了，然后他修补了祭坛。而修补这个字实际上是得医治的意思，他医治了这祭坛。他指向个人的痛苦，个人的困境，或指的是把不健康的恢复成了健康的。若不是在这信息里边，我们根本不会知道的。祭坛，你的心，也就是神的祭坛，在这之前你甚至没有能力向神献上任何神会回应的祭物，直到这同样的信使，直到这位携带着信息的使者建造了祭坛，重建了它，医治了这颗心。我不是在说什么一些小小的伤害那些东西，这个祭坛你可能没有任何东西。我要这么宣告，我们作为一个个人，我们可能从不同的地方来的，从不同的相信来的，我们都没有任何的结构，任何的基础可以向神献上任何东西。若不是有这个信使先来修补了、医治了、拉法了这个祭坛，他必须得医治。这是首先的事他做的。说哦，他是从教火下来的。首先他做的是修了祭坛，使人们进前来，然后他修补了这个祭坛。经文说，谁能石头人心呢？谁能石头呢？是人心呢？谁能真正的明白？我们连自己的心都不能完全明白，谁能真正明白呢？我在想，我很想讲一个题目，说祭坛的奥秘，它显明了人心里的奥秘。你知道吗，朋友们？我们可以来教会，我们可以试着去带动气氛，试着让事情给火热起来。你不需要，让我安静地告诉你，不需要，你一点都不需要。你真正需要做的是什么？你需要做的全部就是把你的心直接指向那祭坛。先知说，你的心就是那祭坛。今晚我们在这里有几百个祭坛，我可以这样说，有些东西实际上需要被毁灭在这个祭坛上。我们带着重担来，我们带着压迫来了，我们带着各种各样的状态来，被搅扰，被压迫。这个世界确实搅扰你，是一个令人困扰的世界。我们带着烦恼来，我们带着负担来，我们 并不真正处在能够领受的状态。我们需要把那些东西扔掉，有一些东西我们必须彻底焚烧掉，如把它献给神。如果我带你走过圣经的各个祭坛，你会发现有献祭的祭坛，有平安祭的祭坛。我不是说有不同的祭坛，但是同一个祭坛有不同的献祭的方式，有焚香的献祭，有赎罪的献祭，平安祭，各种各样的献祭在那个祭坛上。而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这么多的人，我要这么说，我们没有任何人不需要在祭坛上献上某样东西。也许我们需要献给神某样东西，或者亚伯拉罕领受了一个应许，他说我要住一座天，为他的恩典，为他的良善，他给我的应许，我要向他献上一些东西。箴言说，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他说又吃又喝，但是他的心却跟你远离了，因为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在路加福音里面，耶稣说，从善人，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，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他的口里就说出来。你知道这些东西听起来那么根基，你可能觉得小孩的道理，但这却是耶稣说的。你也会发现人们所谈论的。我去给一个人祷告，在俄亥俄，去一个医院，为一个妇人祷告，她非常生病，我来到她的床边。他就开始告诉我关于这个检查那件事情，然后这个发生，那个医生，那位专科医生，这么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不停的讲。我就站在那儿，我最后对他说，你讲完了吗？你说完了吗？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开始为你祷告，因为你说了这么一连串的东西。神不在乎什么医生，哪个检查，哪个药物，哪种反应，这发生那发生，所有这些东西，所有这些都需要被烧毁，被需要毁掉，需要被除去，好让你来到一个地步，能够在坛上献上真正的东西，说神啊，你给我医治的应许，你给我应许，说我所求的你必成就，我把这个放在我的祭坛上，我这就是我要思想的，这就是我要专注的，这就是充满我整个的心里面的，我要带着这个应许入睡，带着这个醒来，我不要让我的头脑，而是在我心里的想法把它放在祭坛上。还有另一个人，我之前给你们讲过这个故事，让我觉得现在讲正合适。有人给我打电话说，爱的弟兄您飞过来吧，我妹夫在美国东海岸的医院快去世了，请你飞来为他祷告，这个人对神有信心。事实上他是在我的某场聚会里面得救的。我说我们愿意这么做，我们要按着经文做。你给你的妹夫打电话，你问他，发现他命悬一线了，是一次严重的心脏病的发作，说你让他邀请我来，我需要符合圣经，我需要这一点。几分钟后他们说他想让你来。第二天早上我坐飞机飞过去了，他是东海岸的一个州，我都记不清是哪一座城市了。那个人他的姐夫的妻子也来了，一起带我去医院。我站在病房外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先进去，因为他的生命就悬在一根细线上了，我不愿意因为我的出现让他的生命断掉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，你现在先去告诉他。我就走进去了，说进来吧。他的名字也叫 Ted， 他躺在那儿全身都是管子，他们是希腊东正教的家庭。我说 Ted， 我知道他太虚弱了，不能花太多时间。我说 Ted， 我要给你读几节经文。于是我读雅各书第五章，你们中间若有受苦的，他就该祷告；有病的，他就 请教会的长老来，然后用油抹他，用信心的祷告，我向他解释那个油是什么意思，说你的神父用油膏你是为死，但我膏你是为了生。然后我就读了一些经文，然后说 Ted 你觉得怎么样。他说，他用微弱的声音说，听起来像是一套完整的套餐。我用油膏了他，而你弟兄十天之后他就从医院里出去了。哈利路亚。后来他搬到佛罗里达去退休了。我再不知道更多的消息了，我只做了神呼召我去做的，剩下一切交给神。但之前那个女人分明是个信徒，却停不下来，她的口就像一个泉源，不停地冒出医生检查报告反应过程这些东西。而那个男人听到圣经之后只说了一句话，听起来像是一个完整的套餐。哈利路亚。我相信我要在彼岸见到他，一个领受了完整套餐的人，身体灵魂是全然的医治。你相信吗？我确实相信。这显明了一个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，另一个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。我再用几分钟时间我就要结束了。经上说到以利亚说他修补了祭坛，然后继续往下，我们都熟悉的 经文马拉基书第四章说他必使这心，他使这心孩子的心转向他们的父辈。我们不只是被修复了，哦我的天，这位大师级的雕刻家正在打造一件杰作，不仅是被修补了，我们的心实实在在是被转回了，被转回到了神。这里引用的同一句经文也是这么说的，接着是伯兰弟兄常常使用的那个经文，因为神的道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能刺入抛开魂与灵，骨节与骨髓，并且能辨明人心中的想法和意图，心里的意图，心里的意图，这个道能辨明心里的意图。现在你们思想一会儿，你有啥？你在祭坛上有啥？真正的消耗你，占据你，在白天这几周我一直在讲到，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一样东西，那就是我并不渴望讲道，我没有讲道那一种的愿望，但我有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，那就是看见神被所说的话被触动被运行。我发现耶稣讲的一些是非常简单的信息，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讲道。说他开始讲道，伯兰弟兄说，我真想坐在那里听他讲，我真想听见他的声音。如果我们当时坐在那儿，我们可能会说这些话太简单了，但问题不在于简单本身，而在于那简单的话语背后是什么在支撑，有某种的同在。我也在向神求，我相信根据我所听见的收到的邮件，人们的回应，接到的电话，还有人们对我的握手，不仅是我自己，而且是从讲台上所传出来的，正在产生极大的影响，它传得又广又远。我说朋友们，我相信神正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我看到神正在做一些非常深刻的工作，不是人们说哦今天聚会真好，我不是指这种外在的东西，我指的是那些曾经撞上过石墙的人，他们生命来到一个似乎无法跨越的地方的人，但如今却发现神的道正在把那墙给挪开，这个道正在他们的心里，在他们生命中做工。我相信神正在预备我们为身体改变，预备要把我们带离这个世界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 也许过去有些事情我们还愿意容忍，也许有些东西在夫妻之间，在父母和儿女之间，或其他什么东西，但我不相信这些还能继续的存在于被提的这个场景的一部分里，我真不这么认为。我相信神的祭坛是一个极其神圣的地方，是神设立的，你有一个祭坛，你的心就是那祭坛。我要再花几分钟，五分钟，顶多十分钟吧，说心里的奥秘。为什么人们如此摇摆这片道？伯兰弟兄说，那是我第一次对你们说，当时我坐在那儿，年轻人就在大概前面第三排的位置。那天晚上我看见一个瞎眼女孩得了医治，她正在逐一抓着每个人的手，有些还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她说，现在如果神要医治，我要让每个人都闭上眼睛，我要让你睁着你的眼睛，你看我的手，如果我的手不变正常，我的手变正常，那就是神医治了这个孩子。如果我的手不恢复正常，那就是神选择不医治这个孩子。他指的就是这件事儿。他说，他抓着人们的手，告诉他们身上有什么问题。第二次拉动，这第二次拉动的目的，他做的是要显明人心里的秘密。他事先就告诉他们了，说第二次的拉动，要知道秘密，心里的秘密，祭坛的秘密，不是什么邪恶、黑暗和深刻的东西，而是压在你心上的东西。如果你跟我一同查考，你会得着祝福的。伯兰弟兄说，那是在你心上的东西，那是在你心上的东西，那是你一直在心里紧紧抓着的事情。有多少次他说你太紧张了，你非常非常紧张，然后他就解释给他们为什么紧张，并显明他们祭坛里的奥秘。那以利亚的事工正在被神尊荣，要把那东西吞灭，好让他们得到释放，脱离他，自由地走出去。你心上有样东西，你心里有个女孩，那个女孩今晚不在这里，那个女孩在精神病院里头。她说那叫 Order 姐妹，是 Mike Order 弟兄，她是代师的，她的母亲。伯兰弟兄说，你心上有个女孩，你的女儿，她在精神病院里面。回去吧 ，Orders 姐妹。你说到把某样东西从人心的祭坛上拿掉，正是如此。一个个人怎么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同在中，而他心里却有什么东西在咬着他、扭曲着他、压着他、重担着他，使他痛苦，把他压下来。今晚神要做的一件事，要把焦虑从你的祭坛上拿掉，要把它吞灭。你需要说，我把它交给你，让圣灵的火来把它烧掉，让那个火从天降下，让那火毁灭它，消灭它，让它化成烟升上去。我永不再见到它，永不再感受到它。哈利路亚。你若紧紧抓着某样小东西，或紧抓着某样属世的东西放在你心上，我告诉你，神永远不能和你相会，你永远得不到。这场聚会对你来说将是一个死的，教会对你会变得沉闷无味。但你若肯放下，你若肯放下，你若肯献上，白白的献上它，神不强迫你，你必须自由的、白白的、甘心的献上。你说把它放在这里，我把它交出去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我要把它放下，我把它摆在这里。你不想留着它，你不想继续抓着那个东西，你要把它交出去。我几乎能听见你说，我有权。是的，你确实有权，我有权抓着它，我有权留着，这种感觉也许你也有。我有权被听见，我有权。我可以给你写一本书， 我可以写下来，人们如何紧抓着某样东西，越拧越紧，越扭越痛苦。如果你肯把它献在神的祭坛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不要那样看着我，好像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。你非常清楚我在说什么。你心里有些伤痛，你抓着某个东西不放，人们称那东西叫肩上的刺。那正是我们所生活的地方，就在我们心里。你可能说，哦，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说，神呐，你鉴察我的心，因为我们前常常自己心都不知道。今晚可能坐在这儿，你说，爱的弟兄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觉得很自由。我说赞美神，你要为此感谢他。如果你处在那样的状态中，只要不停地感谢他，你说，那我成就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成就。你说我能献给他什么呢？我能把什么放在祭坛上？我希望这样做选择，与其把剩下的尾巴上的最后一点点的东西献给他，我要把最好的给他，我要把一天中最好的时间给他，我要把我最好的时光给他。Hallelujah。如果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如果我们的心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并且知道一切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件肯定的事情：当你带着定罪感来聚会的时候，你无法从聚会中得到任何你能得着的东西。神想要烧掉那个定罪感，把那东西烧尽，好让你完全没有罪恶感，完全没有罪恶感，定罪感。你们愿意听听布兰丁举的例子吗？这是他最后几次聚会中的一个，是他的例子。我要给你他举的例子。他说，这不是五旬节那日，五旬节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五旬节结束了，现在是收获的季节。他说，弟兄姐妹，我把我自己放在祭坛上，也放在祭坛上，同时呼召别人。他当时就剩下几天可活了，神让他与我们同在的日子就剩那么几天了，而他说，我把我自己放在祭坛上。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，一个人可以拿他的生命说，我把我生命完全摆在祭坛上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我所是的，我的生命，我一生能成就的一切，我全部都放在祭坛上。那么从一开始来说，祭坛是什么？是一个地方。从 讲台后面这么说不好听，是一个宰杀的地方。这不是一个什么你做一个小小的精致的手术的地方。实际上波兰丁说，当那个人带着赎罪祭来到神的面前时，他们必须去拿最好的东西过来，必须是没有瑕疵的。他们去挑选没有瑕疵的牲畜，不是瘸的，不是坏的，是最好的，把它带来，带到祭司的面前。然后他说，现在你注意，这不只是一个故事，这是真实经历的事情。他说，你把他手，你把手按在他的上面，你按手在那个牲畜头上。每个人都说，哦，爱的弟兄，你帮我们按吧，说爸爸妈妈做吧。不是，你必须得自己做，是你自己的祭物，你手按在那祭物上，你按在祭物的头上，和他认同。然后你看这个祭司说，拿一块锋利的石头开始割这个动物的喉咙。这个动物死亡从来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事情。也许有人说，我受不了那个，我受不了那个看见血。你要么带着罪离开，要么就得直面那血。你必须经历这一切，和这个祭物认同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你可能说，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，我们受过教育，我们太文明了。不不不不， 我们没有文明到不需要这么做的地步，有些事情必须得面对，必须被宰杀。你得无情地对付他，你已经宠溺了他，宝贝他太久了。你说你对谁说话呢 ，Bisco 弟兄？我不知道，我知道我是对某个人说的，哪怕只对一两个人、五六个人说，那也够了。我相信今晚，我完全知道神今天对我的心说话了。我确切的知道，这个信息是为着这个聚会、为着今晚、为这群人所预备的。神带领这个聚会进入比我们过去更深更远的地方，你可以把手按在那祭物的头上，看着他在死亡的痉挛中死去，知道他是你的替代物，那本该是我，他在替我而死，那个血溅在那个小动物身上，那不是一个美丽的景象，不是某个整齐漂亮的外科切口，不是那样的，他是把我们的罪挪去，那就是所发生的。这个神这个信息不是轻轻松松的来的，他是来拯救我们，把你允许存在的那些东西，甚至你没有允许却来到了你的生命中，成为了你生命中的一部分，要把这个从你生命中拿走。阿们，我要说阿们，因为我知道他完全击中了目标，正中了靶心。我们心里有一些问题关于我们的生命，说我的生命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，为什么是这样的，我们心中有很多的问题，有时候我们有这项问题好像要把我们吞没一样，这些东西在你们在你的心上，为什么神差了以利亚，他今晚不需要以利亚，提斯比人以利亚不需要站在这儿，我告诉你朋友们，我们不需要提斯比人以利亚本尊，我们有神自己的道，而那个道依然是先知，没有说威廉伯拉罕是显明人心秘密的那位，他说的是什么，是道，是道，是道，道是显明人心里隐藏秘密的那一位，这个道是显明你祭坛上摆放的东西是什么，不是为了让你背一副更沉重的重担，不是为了压伤你，而是说我来是要接受你的献祭，放手吧，献上它，要心甘情愿地把它献上，献给神。哈利路亚。如果你想不了任何的东西，就做伯拉弟兄说的，我要把我的生命献上，我要把我的生命，把我自己献上在一个祭坛上，我所是的，我所有的一切全部献上，不要离开这个聚会，今天晚上直到你心里下定了决心，我要把我最好的献给这位神。让我们恭敬地低头。父啊，在这静默安静的时刻，每一个人在他们的心思意念中，每一颗心，哦神呢，你依然是那个显明人心里秘密，显明祭坛奥秘的那位主啊，同样的灵，哦，我的心曾何等的沉重，很多的时候如此的沉重，但你来了，哦神呢，哦神呢，你在恩典中来了，你如此奇妙的来重建那已经拆毁的，那已经到了破损修不好的地方，哦神呢，我想到最近甚至我看见你的手正在生命中做工，是何等的宝贵，何等的宝贵，在今天晚上在我们聚会结束前的时刻，我祈求你甜美的圣灵在你百姓的上面孕育，使他们知道，哦神呢，那个奥秘，他们心里的奥秘，那真正压着他们的是什么？我祈求主啊，它是一个献上，不是被挪走，而是被献上作为祭物，愿神的火来燃烧这祭物，烧尽这献上的祭物。我祈求 你所赐的应许向你的百姓显为如此的又真又活，使这个应许临到个人，使他们心中被激活。我们想要回应，我们想要把我们自己最好的献给你，我们要给你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资源，我们所有的一切，我们所有的这一切，我们都要献给你。我们要给你的百姓，我们要祝福你的心腹，我们想要祝福你的百姓和心腹。我们知道你必看见，我们相信你必悦纳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经文告诉我们有馨香之气上升，升到他面前。在启示录当中，那是什么？你们可能跟我一起说，那就是众圣徒的祷告。你今天晚上可以向他献上一些东西，你可以献给他，用你的口，用你的心，用你的魂，可以向他献上你的祷告，从你心里最深的地方说，我在这里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我所有所是的，我是你的朋友。今晚当我们到那边相遇的时候，你绝不会后悔的，绝不会后悔献上的。听到今晚的信息，你不会后悔来到这里，你做我劝你做的事情，只要把自己交给他，把最好的给他，听他的应许，听他的道，把自己交出去，放下，完全的降服交托给他，你的生命必将无限的丰盛的被神祝福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站立。我所有的，我所是的，我将要成为的，都不能偿还我所亏欠的爱。我向你降服，作为祷告，神呢 cannot repay the love that I owe. I surrender to thee. 我感到有带领，要为每个人祷告，或为某些人祷告。神在对着他说话的人，我闭着我的眼睛，因为我不感兴趣任何大的反应，我在乎质量的回应，我只在乎一件事，神是否来到你的路上，这是唯一关心的。我关心的是你是否得着了恩典，能够释放，能够释放，能够放下，把这个罪丢在祭坛上，让圣灵的火下来，把它除去，把它烧毁，让它消失，进入另外的一个维度，让它消失，被神圣的火焰所烧毁。哦，神呢，拆下来，我祈求神的火，那火焰，那曾经在荆棘中燃烧的火焰，那火柱曾经带领了百姓的火柱，那火舌曾经落在百姓的头上的火舌。哦，神啊，你在话中说，他们同心合意地聚在一处， 而神的火舌就落在了他们身上，而神就来掌管了这群人。父啊，你来，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求你来掌管你的百姓。我祈求神呢，你要除去，你要赐下能力，你要赐下恩典，赐给百姓能力来释放，使他们放开自己的紧抓，不再攥着那些东西不放，把他们全部放在他们新的祭坛上，说神啊，这就在这里，你来把它烧毁，我要给你所有我是的。还有其他人在这儿，我今晚站在这里，父啊，我自己说神啊，我听到了你给这个时代的应许，我听到了我们所抓住的应许，我们视为至宝，我们都不会都睡觉，但我们都要改变，就在一刹那，在一眨眼之间，因为你已经给了这个应许，因为你已经把复活的记号摆放出来，因为你拆下来这个记号，在我们所活的时候放在我们面前。神呢，我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说我把我的一切，父啊，我把我的一切，我所有的一切，父啊，我们把它，把我们的力量给你，我们把自己给你，我们把家庭给你，哦神呢，我们把我的气息都给你，每一口的气息都给你，引导我们，我祈求使用我们的话语，我们把我们的话语也给你，我们把心思也给你，燃烧，把我们的渣滓和虚空都烧掉，还有我们浪费的时间烧掉，愿你得荣耀，父啊，愿你的名大得荣耀，今天晚上愿你的名大得荣耀，我们把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，赦免我们的亏欠，赦免我们的罪和过犯，哦神呢，赦免我们心里面所保留的任何的刚硬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些降服给你，父哦，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你，我们称颂你的名，我们称颂你的名，我们称颂你圣洁之名，哦，我们称颂你的名，亚伯拉罕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神啊，由你来膏抹你的百姓，我祈求重新膏抹他们，哦父啊，我祈求你继续孕育，直到你的工作成就，创造一个极深的饥渴，给我们里面造一颗清洁的心，给我们里面造一颗被洁净的心，父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，哦，天上的神，差来你所赐的圣灵，充满，充满我祈求，哦，耶稣基督，你就是那位以圣灵与火施洗的主，求你降下来那火焰，哦，差下那伟大的洗礼的火焰，哦，施洗者，施洗者，施洗者，施洗者，施洗者。哦，神啊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你已经向他显明了你自己，主啊，你已经显明了你自己，求你以圣灵与火给他施洗，以转变的大光，以转变的大能充满他，谢谢你主。哈利路亚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所有我是的，我将来要成为的，都无法偿还我所欠的爱，我向你降服，The love that I owe, I surrender to thee. 在我里面造一颗清洁的心。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将你救恩之乐恢复于我，用你乐意的灵托住我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确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将你的救恩之乐恢复于我，用你乐意的灵托住我，哦，神啊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来住吧，来住吧，来住吧，哦神呐、啊，来住在这些器皿当中，父啊，用你改变人的能力运行，运行，运行，孕育主啊，主啊，让降服出现，让征战止息，让征战今晚就止息。今晚就完全的止息，让那些事情被献上，放在祭坛上燃烧，让它消失，让它消失，让它如烟上腾，永不再回来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来，主啊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，哦神呢、啊，住在每个器皿当中，接受这群会众，哦神呢、啊。接受一切正在听的人，父啊，我祈求有如此的一个改变的大能，给每一个人的生命。哦，神呐、啊，不要让仇敌得胜，让百姓说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把我自己献上，我现在就降服，让他们迈出这一步，说是的，是的，愿你圣洁的旨意成就，主啊，我愿意要你的同在，主啊。让一个人影响另一个人，让一个人影响另一个人。哦，神呢、啊，以利亚的神呢、啊，医治着祭坛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修补神的祭坛，父啊，他们有些祭坛已经被拆毁了，有些已经荒废了很久很久，没有献过祭了。哦，以利亚的神呢、啊？修补这祭坛，我祈求使它成为一个地方，我祈求你说话，行那超自然的工作，父啊，因为那的祭坛被修补恢复之后，火就降下来了，让那火降下来。哦，父啊，我不在乎 今天晚上的时间有多晚了，我们真的渴望你的火，哦，神呢、啊？哦，神的火，求你来焚烧我们。我们称颂你的名，我们称颂你的名，我们称颂你的名。哈利路亚，称颂你的名。哈利路亚，我要你们此刻安静的顺服圣灵，我不会像平时那样结束聚会，我要再做一个祷告，然后你们就留意着圣灵，无论你们感觉到他怎么带领你们，或者安静的离开，或者你们感觉到我称颂你名。现在我们要感谢他，我称颂你的名。哦，以色列的神呢、啊，我们给你尊贵，我们给你赞美，你是生命，你是真理，你是道路。我称颂你的名，我称颂你的名。我称颂你的名，I give you honor, give you praise. You are the life, the truth away. I bless your name. I bless your name. 在某个午夜时分，如果你发现你在你思想的监狱当中，你伸出手去，并且赞美，拒绝那些锁链，那些锁链必落下，奉耶稣的名。 I bless your name, I bless your name, I give you现在停掉音乐，只用我们的声音来唱。有些午夜时分，也许就是今晚， 如果你发现你在你思想的监狱当中，耶稣基督大能之名，我称颂你的名，我称颂你的名，我给你尊贵，我给你赞美，你是那生命，你是那真理，你是那道路，I bless your name. I bless your name.
Hallelujah.
Hallelujah. Hallelujah. 愿医治的水，愿医治的水。哦，神呐，哦，神呐，现在是时候来赞美你，敬拜你了。为你所成就的，你已经折断了锁链，你已经接受了那祭物，你已经闻到了那馨香的之气。哦，神啊，你听到了我们今晚的声音，你接受了我们的敬拜。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Hallelujah! Halleluja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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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美他，赞美他，荣耀！有多少人愿意加入我一同赞美他，赞美他？我们赞美你的名，哦，神呐！我们称颂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将赞美归给你，我们将荣耀归给你。哦，可称颂的耶稣，可称颂的主耶稣，可称颂的主耶稣，愿你接受这祭物，愿你接受这香气。哦，神呢，接受吧，我们尊崇你，我们尊崇你，没有谁能像你，你是大能的，没有任何权势能够抵挡你，你是那全能者，创造者，你拣选了这心腹，你拣选了这心腹，你拆下了这道，你拆来了这信息。哦，主耶稣基督，基督是道，基督是道，基督是成了肉身的道，你住在这肉身中，哦，神呢，你住在这些器皿中，来吧，得着全部的掌管。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。哦，看那全能的征服者，你撕开了幔子。哦，神呐，哦，神呐，哦，神呐，赞美你的名，称颂你的名。接受我们全能的主啊，神呐，你是大能的神呢，你在你的百姓中间显大能，使死人复活，从这老底家时代的死亡中把你的百姓兴起来，在你的孩子们周围安设了火墙，持守他们，扶持他们，使他们远离一切恶事，使他们远离这败坏的时代。哈利路亚。父啊， 我们在你的同在中。我们在你的同在中。我祈求你的同在继续与你的百姓同住，愿你的百姓发现那位陌生的加利利人的同在，主的天使同一位，曾在讲台上跟你的信使站在一起，那天使主的使者在你每一个儿女周围摄影。哦，神啊，愿今晚和明天会是一个不同的属灵的氛围，愿他们自己感受到一种神圣而奇异的同在。哦，神呢，父啊，求你悦纳，我祈求你悦纳，悦纳我们今晚所献的小小的祭物，悦纳这些生命，虽然看似微不足道，但我求你悦纳，我知道你必悦纳。愿你得着赞美，在这一群会众当中得赞美。哦，神呢，带来你的圣洁，你全部的公义和圣洁，圣洁的神，哦，圣洁的神借着圣灵住在圣洁的百姓当中。父啊，当大伙回到我们各自的家中时，愿他们的家里面也有另外一种的氛围。我祈求所有的紧张消除，都消散，愿打扰和焦虑都被平安所取代。我们把所有的焦虑，所有的困扰都献给你，献在祭坛上，因为你就在这里对我们说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们领受了它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了。你们当中与罪定罪感征战的，我斥责那仇敌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你，进入自由，无罪，没有瑕疵，如同耶稣基督的心腹。哈利路亚，归给那位带来全部的救赎之神的名。主啊，当你的百姓离开的时候，走在各自的路上，我祈求你，你来做他们的引导，做他们的顾问，做他们的供应者。我祈求你父啊，按照你的旨意，我们聚再次相聚在所定的时间，愿这个同在与我们同在，从下次聚会的起初，当领事的人站起来带领敬拜的时候，这个同在就环绕着他，环绕每一个百姓。愿你的众天使加力量给我们，激发信心来相信。愿今晚一切有需要的都在你面前得着满足，愿你所做的工成为永恒的工作，不是那种下一次聚会必须重复的，而是成为一个永远的成就。主啊，我们会非常谨慎的、恭敬的将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。阿们。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耶稣，传扬他的爱，他奇妙的爱。我们要将荣耀归给耶稣，传扬他的爱，传扬他奇妙的爱。阿们。神祝福你们，奉主耶稣的名，你们解散。